聯合國安理會12月9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西方向烏克蘭供應武器的問題。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列邊賈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會議上表示，美國和其他國家參與制造烏克蘭的武器將會產生法律後果。之前俄羅斯境內第三個空軍基地遭襲，這個是自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以來俄羅斯本土遭到的最深入反攻。莫斯科方面宣稱將會對此採取必要的措施。對此，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12月2日表示，日本將會透過明年擔任 G7 輪值主席國以及是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向俄羅斯施壓。林方正指出，威脅國際秩序基礎是不可接受的行為，並且聲明將會加強聯合國的改革。日本將會從2023年1月開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的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兩年，這個亦都是日本自1956年加入聯合國以來第12次成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會員國當中次數最多。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松本助保認為，日本對俄羅斯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極為警惕，因為如果國際社會容許俄羅斯這樣的暴力行為，中國會認為侵略台灣亦都可以被接受，而且俄羅斯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擾亂現有國際秩序的國家未有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相較之下日本更加適合成為是常任理事國。
ロシアが結局その国連を中心としたその国際法を遵守した
松本助保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羅斯不遵守聯合國的規定，任意違反國際規則入侵烏克蘭，根本不應該擔任常任理事國。反觀日本在戰後迅速地進步，在國際上的各種行事都符合規則，而且對於維護國際之間的和平，日本長期投入相當龐大的資源和努力。在這樣的強烈的對比之下，日本取代俄羅斯作為常任理事國是很合理。松本助保表示，其實日本並非現時才開始表明希望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這項要求已經從十幾年前就提出，今年俄烏戰爭的爆發成為了一個刺激國際社會正視這個問題的時機點。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指出，日本長年為聯合國提供巨額的資金，直至2000年為止都仲佔聯合國經費的 20%， 僅次於美國。即使是近年提供的資金降至 8% 左右，亦都仍然是第三名金援國。因此日本自從1960年代經濟從戰後蕭條當中復甦之後，就一直希望能夠在聯合國裏面取得和其他經濟實力相符的國際地位，因此日本才會在1956年加入聯合國之後，1958年就首次當選擔任非常任理事國。他表示，最近美中的軍力差距迅速變化，更加促成日本提升國際地位的機會和必要性。
近年來随着美国的国力改变也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罢，那这都让日本必须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
国力改变也都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都罢，都是令到日本承担世界领导角色的空间加大，特别是在中国以武力为后盾，企图改变国际以及是区域现状的威胁日渐提升之下，更加令到日本觉得自己是必须要成为国际领导者之一的角色更形迫切。因此日本追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情，就国民的心理因素部分可以说，联合国入常是日本的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里路。谢文生指出，在所谓的天下为中的态势里面，其实日本的执行比美国更加积极更全面，不单只是在东南亚，亦都在南太平洋岛国、中东、中亚、非洲及是南美撒下了极为广阔的网络，联合国入常将会是日本抗中制俄的最高战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若然是日本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日美同盟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執政之下，日本支持美國的立場並未改變，因此日本不斷強化和美國的戰略合作程度，發展日本在外交和安全領域的實力。他認為可惜的是，日本對外安全合作能力仍然受到憲法第九條的限制，這個問題始終是日本提升安全合作的绊脚石。
今年七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大胜了，那已经突破了修宪的门槛。那如果说这次修宪成功的话，
王慧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七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当中大胜，已经突破修宪的门槛。如果说这次的修宪成功的话，就会影响到日本、印太地区以及是全世界。对日本来讲，修宪好处是很多，包括能够解除自卫队的行动能力，打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限制，美日同盟亦都可以合法地一起行动，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能够巩固自民党执政的地位，这个时候不待更待何时。日本参议院7月10号完成改选，自民党大获全胜，独自拿下了63席，连同公民党等其他的三党的席次，总计是有93席，加上非改选的席次，执政联盟跨过修宪门槛所需要的2/3的席次。日本在90年代就曾经提出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美国参议院并未支持，理由是依日本宪法规定，日本是没有集体自卫权，不能够参加国际军事行动，无法履行安理会的国际仲裁行动。美国认为日本的军队不能够参战，就不应该握有决定他国军队参战的权利。台湾六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日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除了修宪之外，还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战后针对日德而订定的所谓敌国条款。他表示，虽然近年来美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有所转变，包括2015年奥巴马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高峰会，或者是今年5月拜登和岸田文雄的高峰会，美国都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英国和日本近年来关系越来越近，亦都不至于反对日本日常，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卡在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一直以来都结合德国、印度以及巴西组成一个四国联盟，合称 G4， 在共同推动增加安理会。
谢文生表示，日本一直以来都结合德国、印度以及巴西组成一个四国联盟，在共同推动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次的议案，只是仍然困难重重，恐怕只有是那一日，当俄罗斯和中国都陷入比如是1990年代的巨变，急需国际援助的前提底下，或者是才有可能。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松本佐保认为，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所制定的敌国条款并不符合现今的国际现况。
ご存知のように日本が敗戦国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まあ、非常任理事国
松本佐保表示，日本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是经过了70多年，国际局势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及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这个是一个问题。常任理事国的权力是很大，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否决权，会行使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推动的重要提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指出，2月26号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议，俄罗斯使用他们否决权阻止了该个行动。岸田在执政的自民党代表大会上面发表谈话的时候，即时强调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将俄罗斯除名。
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要改革联合国。那如果说现在日本想把俄罗斯除名的话呢，他可能会面临
王慧华表示，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改革联合国，如果日本想将俄罗斯除名的话，可能会面临住多国的挑战。第一，理事会必须有2/3的成员同意，以及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目前俄罗斯仍然是常任理事国的会员，所以这个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拥有否决权，能够对非程序性的事项的安理会决议草案进行否决，以达至对具有强制性的安理会决议的大国一致。自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俄罗斯总共使用否决权是143次，是使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1号对联合国表示，希望取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联合国193个成员国4月2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改革决议，要求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未来在投票表决当中使用否决权的时候，必须要说明否决的理由。这项的决定不单只是要限制俄罗斯在紧接下来可能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使用否决权，亦都是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只要美国的相对实力持续下降，将国际组织的相当部分的权重让到过是到比这个中国就是必然的，这样积极争取入常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特别微妙。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既友好亦都有对抗的意味。
那中国跟日本两国说要建立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哦，那所谓新呢，就是好的意思啊，就是代表着安倍旧时代的
中国同日
本
话要建立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所谓的新就是好的意思，代表着安倍旧时代日中关系已经过去，两国好的关系即将到来。这个是习近平对岸田文雄政府的期待。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中国释出善意和岸田文雄见面，还说中日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以及是合作空间。王卫华认为，全球性地缘政治的竞争、主权的争议、历史、台湾问题、人权等挑战都影响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双方在这些议题上面难有共识。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助保认为，日中确实是有一些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日本越来越强化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中国有相当大的制衡作用，在稳定国际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的功能会越来越显著。
例如ASEAN の諸国の中には、ね、日本は
松本助保表示，特别是亚洲国家，其中以东盟最为显著，日本挑选其中和中国较为不亲近的国家强化关系，例如中国违反国际法院的裁决，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作为军事基地，令到菲律宾和中国的领土纠纷更加激烈。新的小马可斯政府又比较亲近美国，日本就更加强化日非军事合作关系，并且参与了很多日美非的联合演习。另一方面，日本早就在加强和加拿大 G7 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脱欧之后的英国，令到欧美国家更加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共同制衡破坏国际秩序的中国和俄罗斯。松本助保表示，岸田政府亦都好积极咁改善日韩关系，对于制衡北韩同中国将会发挥重要嘅作用。尤其系岸田政府响国内嘅支持率不断下滑，若然能够发挥 G7 主席国嘅外交领导力，呼吁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嘅存在感，对于国内支持率或者系会有所提升。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